可以跟弟兄姊妹们先享受耶利米书导读二章十三节。好，我们先一起宣读：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好，来，弟兄们来一遍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不能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好，姊妹们来一遍。
因为我的百姓见恶事，就是离弃
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好，我们跟旁边先导读这一处经节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百姓做两件恶事，主啊，是我离开你，主啊，我要紧紧依于你，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。好，感谢主。来，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？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赞美主，是我们活水的泉源，我们要天天饮于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生命读经。弟兄姊妹，已过都有读吗？好，没有读也没关系，好，现在读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翻开生命读经，耶利米生命读经三十三篇，我们先读一下三十三篇的主题好不好呢？翻开啦，圣经和耶利米书属灵的顺序。再来是三十四篇，耶和华对于神选民以色列有关之列国的惩罚与审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跟弟兄姊妹先分享，我们是可以站起来的好不好？因为我戴口罩，我们再站起来，六个人一个小组，我们先好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三十三篇。好，我们再背一下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感谢主，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篇幅最长的书，我算过了，比诗篇还长。诗篇是第二，就着章节来讲，诗篇是章节最多的书，但我现在是讲就着篇幅来讲，耶利米书的篇幅最长。但是呢，它中间的和忍啊，耶利米书的和忍不多不多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处经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和忍。启示神是活水的泉源，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要记住，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。好，那进入三十四篇之前呢，帮弟兄姊妹简单的复习一下，耶利米书总共有几章？知道人请举手。耶利米书总共有几章？哎，弟兄几章？五十二章，完全正确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书的篇幅很长，但是呢，它的章数只有五十二章。按照这个耶利米书恢复本的纲目，总共有五段，总共有四段， 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，因为我们快要把耶利米书、耶利米挨个走完了。该知道的我们还是要知道，总共有四个大点。第一个大点就是第一章讲到耶利米的蒙召与使命。耶利米在什么时候已经被神分别出来呢？哎，未出母胎，就是在母胎在母腹之中，已经被神分别出来做列国的伸延者。那他的使命呢？就是啊 ，Amen， 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建造与栽植。感谢主，耶利米虽然年轻，就担任了这个神给他的使命。好，第一章我们要知道，第一章的，就是讲第一段耶利米的蒙召与使命。然后从第二到四十五章呢，都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坏，玩梗跟悖逆，他们干行了许多干犯耶和华的罪，还有耶和华怎么样对以色列人有惩罚，总共讲了四十四章。你看以色列人有多坏，主啊，跟旁边讲一下，我们跟以色列一样坏。但是以色列之中还是蒙神怜悯，我们也是，虽然坏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我们蒙主恩。好，第三段就是今天要进入的列国。神使用列国来审判以色列人。今天我们会进到列国，第三段是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，讲到耶和华对列国的惩罚与审判。那最后一个大点就是讲五十二章，讲耶路撒冷呢被攻陷，圣殿被劫掠，犹太人被掳的光景。所以以色列人到最后呢，就是因为对神不忠信，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地，失去了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祝福。所以这让弟兄姊妹们知道，耶利米书总共有几个大点呢？四个大点。第一个大点，第一章耶利米的蒙召与使命。第二就是关于以色列他们犯罪，神对他们的惩治。这一段最多，是从二章到四十五章。再来就是从四十六章到多少呢？到五十一章，是讲到耶和华对列国的惩罚与审判。最后就是被掳历史的补充。我们跟旁边稍微练习讲一下耶利米的分段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先对耶利米书有一个事实的认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事实，我们要读出启示来，读出亮光，读出生命来。第三十三篇呢，第三篇不是讲到圣经跟耶利米书属灵的顺序。如果你没有这一份知识的开启，像我读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啊，我就很伤心，我就不想读。感谢主，因为我没有启示，我看到一大堆啊，就是神的惩罚，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对列国。所以我们读经，你不要只读事实，你不要只摸这个外壳。非常宝贝这份知识，带我们进到哪里呢？进到耶利米书的内在素质，也就是何人。那这个何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丰富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呢，第一个就是它丰富在哪里呢？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属灵顺序，居然跟圣经中所启示属灵的顺序是一样的。 哦，那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哦，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查每一卷书，我待会讲完就知道了，几乎都有这四个部分，而且顺序真的跟全本圣经属灵顺序是一样的，就连耶利米书里面所启示属灵的顺序都是一样的。感谢主，跟旁边讲一下，圣经真的是神写的嘞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圣经中属灵的顺序好不好呢？圣经到底说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抓到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抓到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，圣经纲领的第一个部分。圣经讲神，圣经讲什么呢？圣经对，圣经虽然讲很多，哦，地理啊、天文啊，还有数学家研究圣经啊，这些都是圣经的门外汉。圣经告诉我们。宇宙中有神，哦，你要画起来，神要给它圈起来。神是各面的源头，阿们。其次，圣经讲什么呢？讲人，人。第一章启示创世纪，哦，启示有神。第二章呢，哎，已经有人出现了，但人还没有堕落。人到第三章啊。蛇进来引诱夏娃，夏娃引诱亚当，人才堕落了。所以人的堕落不是因为人做了坏事，乃是因为他吃了三恶之树的果子，离开神的面光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面光，我们就堕落了。好，我们需要天天的亲近神。好，人堕落之后呢，就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罪的历史。哦，这生命读经这里啊都有讲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人堕落了，罪就进入到人里面去了。哦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二个部分，人是堕落的，而且人有罪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的速度你们跟得上吗？好，第三个，感谢主，还好有第三个部分。哦，如果没有第三个部分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。哦，也没有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结局。哦，第三个部分是基督画起来，基督 ，Amen。第三部分是基督，是公义的苗的来临。哦，基督的来，把神带给我们，把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。然后呢，他也胜过了一切的消极。他先成为我们的救赎和公义，使我们被神称为义，有一个地位来接受神做生命。所以这个点呢，是基督公义的苗的来临，你把它挂号一下，神法理的救赎。好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地位来接受神的生命。好，第四个部分是什么呢？新约，就是啊，新约的内容和终极完成。哦，主在救赎我们之后呢，哦，之后呢，他成为赐生命的人，要做到我们的里面。之前呢，他就与我们立了新约，不是旧约，是新约。新约是什么呢？就是三一神在我们的里面。Amen。 在旧约神是外面，在外面，在新约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做什么呢？做我们的生命。生命的律，还有我们生命的供应，生命的性能和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在神的生命和信息上由他所构成，成为他的扩增和扩大。阿们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列国，哦，列国，这今天我们待会也会看到的列国。好，很简单，我们看一下圣经的顺序是什么呢？先讲神，神，神各是各面的源头。第二呢，讲人，人怎么堕落的，然后人的历史就是罪的历史。但感谢主，为着解决罪的问题，基督公义的苗来了，他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有一个地位，被神称为义。第四部分呢，讲新约，哦，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到我们的里面，生命之灵的律安置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，成为他的扩大和扩展。 你在这个生命读经，在新约其其内容和终极享受下面写一个神的经纶，你就要括号一下，这个就是讲神的经纶。那最后就是讲列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顺序跟人生的奥秘很像？哦，你就赶快把它写一个注解，神是各面的源头，是第一把钥匙，叫神的创造。人的堕落和罪的历史是第二把钥匙，叫人的堕落。第三把钥匙呢，基督的救赎。第四把钥匙呢，神的分赐，也就是神在新约的原则里，他在我们的里面做生命供应我们，并且呢，做生命之力的律来规律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磨成神长子的形象，与神一式一样。好，所以这是圣经属灵的顺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缩小 focus 在耶利米书，看看耶利米书里面的顺序有没有跟圣经所启示的顺序是一致的。 Amen。 第一个，耶利米书里面的属灵顺序呢，有讲到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，就是刚才我们导读的那一处经节，有讲到神是活水的泉源，是我们的源头。但他的百姓做了几件恶事呢？两件恶事。第一个就是离弃神，当然离弃神之后他就没有满足了，就要凭自己去找破裂不能存水的事实，就是啊，去创造许多的偶像，要来满足他们里面的那一个欲望。好，然后第二呢，以色列人成为邪恶的。耶利米书说，人的心比万物，对，我最近对这句话很有感觉，以前我不是很有感觉，我就觉得主啊， 我的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。有时候啊，我的另外一半跟我讲，我还不，他说你很坏，我说我怎么会很坏，我有聚会啊，我有操练你啊，我怎么会很坏呢？哎呀，答案就是我没有每次都操练你啊，我在聚会里面也没有每次都释放你啊，就是不在理你的时候啊，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。好像古时人，黑人可不可以改变皮肤呢？不可能。豹可不可以改变斑点呢？不可能。哦，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很邪恶的，谁能医治呢？感谢主，有神可以医治。好，你只要记出来。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称为什么？邪恶的。第三呢，在耶利米23:5-6里面启示，这个基督是公义的苗。哦，是大卫公义的苗。 Amen。 第二呢，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，借着他这一位公义的苗和耶和华我们的义，我们与神的光景就得了平息。 Amen。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的耶利米31那里讲到，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所以可见的，这个律不是外面的律，如果是外面的律，就没有办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更不可能写在我们的心上。但是就因为有这个律，是生命的律，它就规律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主观的经历神，能够宣告他是我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好，第再来就是关于列国的预言。好，你们有没有生命读经呢？来269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面有一段非常好，我们要一同来读一下第二段。为什么耶利米预言列国？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找到呢？
有。
为什么他预言列国？他这样做是因为神，对，神需要列国，一面神需要一般人彰显他，另外一面他需要另一般人来注视观看这彰显。我们可以说那些彰显神的人是
演员。
哦，主啊，我们是演员， 那一些目睹这彰显的人是观众。神为着他完成他的定旨，需要演员，他的选民，也需要观众列国。Amen。 所以耶利米照着圣经中属灵的顺序，也包含了耶利米论到列国的话。 Amen。 好，所以我们跟旁边稍微讲一下耶利米书里面所启示属灵的顺序好不好，就是黑体字就可以了。我就做一个小的应用，小的应用，我们知道了圣经中属灵的顺序，也知道耶利米中属灵的顺序，两者是一致的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应该包含这四个部分。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能只是传哦，你信了主之后胃溃疡会好，他如果没有好他会来找你，好，或者是说你信了主之后就会凡事一帆风顺，他如果碰到不顺遂的环境他也会来找你。所以我们不能传这种福音，我们要传完整的福音，就是这四个部分。阿们。是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的真理，真理最基本的这个四个部分，就是宇宙中有神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没有神就没有人，因为有神我们才在这里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为着要盛装他。只不过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呢，人就什么就堕落了。人的历史就是啊，一部啊犯罪的历史。接着你看看现在，我们所活的这个地上真的是这样子。无论你打开报纸，或者是看电视，或者是上网络，都是这些东西。但感谢主，我们要赎回光阴，多多进到主的话里面，我们就能够享受基督做什么呢？公义的苗，也是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至终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可以天天享受神的新约，也就是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，生命的律来规律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彰显跟扩大。好不好呢？我这一篇我就截在这里，截在这边。好，下一篇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下一篇是耶和华对于列国的审判，总共是到哪里呢？从46章到51章里面，总共对10个国家来审判。为什么他要审判呢？因为神要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神要在这个地上设立他的国度，就需要清理。能够领会吗？审判是蛮积极的，就是要清理。如同我们买了一间房子，要不要先清理清理啊？房子旁边的杂草要不要割一割啊？那这样子啊，这个房子整理的干净清爽，那人才可以住进去。好，所以神必须做清理的工作，先审判以色列人。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然后从列国，第一个就是埃及。有10个国家，今天只能讲两个，一个是埃及，第二个是非利士人，第三是摩押，第四是亚门人，第五是以东，第六是大马色，第七是对基达和夏所的诸国。这是2个国家，一个叫做基达，一个叫做夏所。第九个国家是以兰，第10个国家是巴比伦。巴比伦，那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洁净读经里面只提到2个部分，最代表这世界最显著的2个部分。第一个就是埃及，埃及啊，表征谋生跟享受的世界。Amen。 你看那个时候，这个以色列人缺粮，到哪里去抵粮？约瑟派他的儿子去哪里抵粮呢？去埃及。所以那时候啊，埃及啊是不缺粮的，人为着谋生是要去那里生活的，生活的还有享乐。埃及地里面有很多啦，葱蒜黄瓜西瓜肉锅，天天坐在肉锅旁边，都不用去超级市场买，肉锅就在旁边了。 这些都是说到享乐。哦，所以你看《生命读经》这里讲到，埃及在表征上，在诗里称为拉哈伯，拉伯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。所以埃及在神的眼中看是一个可怕的怪物，世界在神的眼中看也是这样子。所以约翰一书会讲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所以埃及预表什么样的世界呢？谋生跟享乐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的功用就是吸引你。Amen。 这个世界的功用呢，这一面就是来霸占你。所谓的物质轻，灵命就重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然后呢，灵命重，物质就轻。感谢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多享受主。凭我们自己是胜不了世界的。我们不仅享受主，我们还要跟教会里面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心爱和，来逃避所有的私欲。好，那这个世界我就多讲一点，它的原文叫 cosmos， 就是系统，系统。因为原初啊，神创造这个地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人，人是为着神造的。神需要得着人来彰显他，但是这个地因为撒旦的这个败坏，对不对？人的堕落，这个地整个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。所以呢，人就失去了神造人的目的了。神造我们的目的是彰显他，并代表他，但撒旦很厉害，撒旦用世界来吸引人，来霸占人。那我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呢？就是要享受主。因为我们的主说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。我们的主他宣告，这世界的王已经被赶出去了，他已经被审判了。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第二个，我们需要过教会生活。感谢主，有日间班保守我们。如果没有日间班的话，我们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但是有日间班，感谢主，我们就接着享受主，还有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，就胜过这个世界的霸占。哇，我回到台南真的是觉得好喜乐哦。哎，台南外面的世界比较单纯一点。哇，台北真是哦，主啊，哦，那真的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看起来很漂亮。虽然是外面很漂亮，它的本质就是尼罗河的水。哎，这个神啊，叫摩西把那个尼罗河水舀上来看，就是变成血。所以埃及除了谋生跟享乐，预表世界的这一面，也预表世界暴虐的一面，暴虐。哎，世界就是常常来什么，不止吸引我们、霸占我们，还奴役我们。哦，感谢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好不好呢？不要给这个世界任何一点地位，就是稍微爱世界都不行。我们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心思、全力量爱主我们的神。好，这个是埃及的部分，好不好呢？好，腓力士人的部分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腓力士人的部分。好，腓力士第一重点我们画一下，第二大点的第一重点我们读一下。腓力士这国预表那接近神在地上的权益，攻击且破坏神在地上之见证的世界。好，腓力士也是一样，他跟以色列离得非常近，就在以色列国的旁边。好，甚至呢，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腓力士人手中40年。40年，好，后面的这些我就不讲了。好，这里呢讲到腓力士，他到底是预表世界的哪一面呢？你知道腓力士人他们常常就搅扰以色列人，甚至打败以色列人，还把约柜什么掳去了。他们不知道约柜是要用祭司台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启示， 但是他们侍奉他们的神，大滚，所以他们就用宗教的方式来运送约柜。但感谢主，约柜虽然被掳，神保护他自己，神不需要他的百姓来保护他。所以呢，腓力斯人是预表宗教的世界啊，这个比物质的世界更厉害。物质的世界是什么呢？吸你，霸占你。宗教的世界是什么呢？是搅扰你，攻击你，并破坏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小心宗教哦。宗教是有敬拜，世界没有神。宗教有敬拜神的形式，但他们没有基督，没有那里。这是宗教的可怕。他不是不敬拜神，他是只有形式，而没有里面的实际。所以在加拉太书啊，那里说到说，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好叫我们从这邪恶的世代里面拯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太好了！主不只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物质的世界，他也要拯救我们，或者是他正在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宗教的世界。宗教很厉害，宗教啊，打扰、攻击、破坏神的这个经纶。你看，如果你的小羊今天去逛百货公司，你会不会说：“哎呀，好可惜哦，对不对？”哎，你们都不阿妹啦。你看到你的小羊去 shopping， 你不要定罪他，因为他缺少基督嘛。但如果你看到你的新人来聚会中都不操练你，就坐在那里，你会不会觉得怎么可以不操练你呢？哦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有聚会就不错了，可以召会系统打一个勾了。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哦，我们虽然在主的恢复里面，恢复基督做生命，召会做生活，但我们还是要操练灵，要厉害的操练灵。什么时候不操练你呢？我们就在一个形式的里面，一连串的规则章程里面。这也就是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召会神称赞他样样都好，但是就是一样不好，就是不操练你，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呢？我们不要爱世界，我们要爱主。第二，我们要操练灵，每场聚会都要有灵，有灵就有基督，有基督就有生命，有生命就有建造。哦，那我们率先日间班，我们在组织好不好呢？我觉得日间班好准时，我吓一大跳，好准时。哎，你们都不完美。哇，我们有时候稍微晚一点来，就车位就什么满了。哇，感谢主，哎们，我们都是榜样。但是我们要把这样的风气什么带到我们的召会生活。我们在这里如何操练灵，在我们的小排小区所在的地方也要操练灵，让召会满了灵。因为有灵就灵，没灵一切都不灵。好，我们两两三三祷告一下，阿们。